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岭、仓、圯等都是储藏粮食的建筑。参考该时期出土的明器实物模型，岭是最高级的存储处，较为少见。仓的形制一般为两层，平面为长方形，屋顶为悬山顶或五殿顶，外部设楼梯，可登上存取粮食。仓墙面上部均设开口作为通风窗使用，并设有窗栓，说明能自由启闭。窗口有单个，也有一排多个的情况，与仓内部的分隔式一一对应，既能将五谷分类，又能防止某处受潮后影响其他区域。根据仓的形制与规格，可以推测它并非普通平民家庭所能拥有的，因其本身修建耗费工钱，平民家庭一般也并无如此多的粮食可以囤放。魏晋时期，平民所用的多为圆形的圯，呈筒状，高2到3米。圯身墙上通常设一门或一通风窗，圯顶为圆攒尖式或覆钵式。有的圯门位置较高，外部设置有楼梯，更小一点的则为储粮罐，形制跟圯类似，但不设通风口。堆屋是粮食加工的场所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堆屋，平面呈长方形，屋顶为单檐五顶式，四壁有门窗通风，屋内墙角部置榻堆，其余空间较大，可用来放置待加工的粮食。井是居民获取饮用水的主要场所，为防止人畜掉入，居民在井口以砖石建造圆形或多边形井栏，为了能方便提水，居民又在井栏上修拱形井架，或在两柱间架以横梁，井架上固定辘轳，提水时向下拉动绳索，便可转动辘轳将集水桶拉起。为防止井水被雨水污染，有些井架上还建有一悬山式或五顶式屋顶，称为井亭，高2到3米。禽舍和畜舍是养家禽家畜的场所。魏晋南北朝时期饲养的家禽主要有鸡、鸭、鹅三种，牲畜主要有猪、牛、羊、马、狗五种。除了部分人家的鸡、鸭养于笼中之外，大多人家养于禽舍。禽舍与普通房屋形象类似，尺寸较小，通常平面为长方形，单层或双层，有屋顶。禽舍四面环墙，正面墙上开1至2个小门洞供出入。部分禽舍底层架空，下层收集粪便，上层供禽类休息。猪、牛、羊等设栅栏圈养，也可专设一房舍供其休息。马也可在马厩中圈养。厕所是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场所之一，既可作为独立房屋，又可作为房屋附属。前者往往以富豪家多见，讲究一点的厕所已经分男女，如安徽马鞍山朱然家族墓出土的名器，外部左右各设一门，内部则有男厕和女厕两间。后者建于普通人家，平面为长方形，以墙环绕，上面大多无顶，仅在墙内一角设一厕坑。有的厕所为两层，设楼梯连接上下，房层设厕底。江西吉水富滩东吴墓出土的名器，厕底层墙壁上还开有一方形排污口。混是将厕所和猪圈连在一起的建筑形式，是典型的村落建筑。为便于收集圈养的猪的粪便，同人粪一起积肥，混形成了两种类型，一种是上面为混圈，下面养猪。混圈建在猪圈一侧或者一角的上部，侧坑与猪栏上下直接连通，混圈外设斜向楼梯。第二类则是混圈和猪圈并置，混圈设在猪栏一侧，通过侧坑的排污道与猪栏左右连通。混下部的猪圈按平面形状可分两类，一类为方形，另一类为圆形。这类建筑大多为村落地主及以上阶层所有。除此以外，大多数经济条件较差的村民所居建筑则为草屋。 木材虽然容易获取，但加工费用较高，并非普通人所能承受，尤其在南朝更是如此。直到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朝时，江南地区的大量民众都居住于草屋之中。隋书卷41高炯传载，杨坚攻打陈国时，高炯就曾因当地人所居多为草屋，容易着火而献策。江南土薄，涉多竹茅，所有储积皆非地窖，密浅行人，阴风纵火，待彼修立，复更烧之，不出数年，自可财力俱尽。一些清廉的官员也有住草屋的经历，如东晋名臣孔瑜，在郡三年，乃营山阴湖南侯山下数亩地为宅，草屋数间，便弃官居之。南朝宋明帝的贵妃陈妙登娘家，在建康县界家坪有草屋两三间。宋明帝说，欲到边纳得此草屋，当由家坪，于是赐钱3万，另起瓦屋。草屋与瓦屋体现了不同的经济状况，也反映出不同的社会阶层与等级。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村落建筑也值得注意。近代张华的《博物志》卷一载，南越朝居，北朔学居，避寒暑也，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。北方地区干旱少雨，植被贫瘠，居民多采取学居式；南方地区雨量充沛，竹木建筑材料丰富，居民多采取巢居式。汉民族的建筑工艺发展之后，居民多在平地上居住，能利用砖石竹木综合材料建筑居室；而在少数民族地区，学居与巢居的居住形式仍然较为普遍的存在。南方少数民族的房屋以干栏式建筑最具特色。干栏式建筑起源甚早，一方面可以躲避鸟兽虫蛇，另一方面可以防潮防水。建筑下层由竹子或者木头支撑，上层铺设竹木制的楼板及墙壁，屋顶编织草排覆盖。生活于巴蜀地区的辽人，据《魏书》载，依树积木以居其上，名曰干栏，干栏大小随其家口之数。吴越地区也是如此，《三国沈营·临海水土异物志》载，安家之民西依深山，架立屋舍于栈路上，似楼状，居处、饮食、衣服、被室与夷州民相似。两广地区也有类似史料，徐中的《南方草物状》记载了胶州地区干栏式建筑，主要以油无竹作为房屋柱子。油无竹利民家种之，长3-4丈，为1尺8寸九，作屋柱，出胶纸。晋郭义公广志载，朱崖人皆巢居。宋书梁历徐霍传载，中宿县今广东清远县，黎民皆巢居鸟语。南齐书周郡志上晋安郡载，广州镇南海，滨济海隅，尾书胶布，虽民户不多，而里僚尾杂，皆楼居山险，不肯兵服。梁书朱彝列传所载南海的林邑也称，齐国俗居处为阁，名曰干栏，门户皆北向。干栏式建筑的名称最早的出处也在这一时期。这种建筑样式直到今天仍旧在苗族、侗族等少数民族中存在，而这个名称也一直沿用至今。整体而言，魏晋南北朝村落建筑形制及样式具有强烈的时代风格，它既满足了村落民众的基本生活之需，又带有自觉的审美精神。这一时期处于汉唐之间，基本完成了中国村落建筑形制与功能的转变。